会见我心，了悟心的意义及了悟的一切，讲共康楚罗卓太焉要点提纲。我很希望能够告诉大家，当我到智慧林安顿下来，加入其他三年闭关者后，一切就开始好转了。然而事实却正好相反，闭关第一年是我生命中最凄惨的一年，所有我经历过的焦虑症状，如身体紧绷、喉头紧缩、眩晕，以及团体共修时特别强烈的阵阵恐慌感全面袭来。按照西方的说法，我得了精神崩溃症。我现在会说，我当时所经历的其实应该叫做精神突破。在闭关期间，因完全不受日常生活干扰，我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必须直接面对自心的状况。当时我的心可不是日复一日乐于我所见到的美景，随着每个星期过去，我所见到的心与情绪景象似乎变得愈来愈恐怖。闭关第一年接近尾声时，我终于觉悟到，我必须做一个抉择，在接下来的两年当中，我是要继续躲在自己的房间里，还是真正接受父亲及其他老师所教导的真理。不论我所经历的问题是什么，那都只是根植于我自己心中的想法和感知的习性。我决定遵循他们的教导，连续三天我待在自己的房间里，运用本书稍后会叙述的许多技巧禅修。逐渐的，我开始认识到困扰我多年的那些念头和情绪，其实是脆弱且刹那即逝的，也认识到执着于小问题会如何把小问题变成大问题。只是这样静静地坐着，观察念头和情绪如何迅速且经常不按逻辑的来来去去，我开始直接认识到，念头和情绪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具体或真实。一旦我不再相信他们告诉我的故事之后，我开始见到背后的作者，无垠广阔、无限开放的觉性，也就是心的本性。试图以语言捕捉自心本性的直接体验，根本是不可能的事。我们顶多可以说，这种体验无比平静，经过重复体验而逐渐稳固之后，几乎就不可动摇了。这是透过一些生理、情绪和心理状态而散发出来的一种绝对安好的体验，甚至连一般可能视之为不愉悦的状态也都如此。这种安好的感觉不受内外经验的变化影响，是了解佛教徒所说的快乐的最明确方式之一。我很幸运能在独处的那三天之中瞥见了他。三天之后，我走出自己的房间，重新加入团体共修， 继续专心禅修两个礼拜之后，我总算克服了自幼如影随形的焦虑感，并且透过直接体验，领悟了上师所教导的真理。从此以后，我的恐慌症再也没有发作过，而此次体验所产生的平静、自信和安好的感觉，即使在一般认为压力很大的情况下，也不曾动摇过。我所经历的这种转化，并不是我个人的功劳，我只是努力地直接运用前人传下来的真理而已。出关时，我16岁，出乎意料之外，泰西度仁波切竟然任命我为下一期的闭关上师，而下一期闭关很快就要开始了。不到几个月时间，我又回到了闭关房，教导噶举传承的前行和进阶修持法门，引导新来的闭关修行者进入我直接领受传续的同一法脉。当时我虽然是闭关上师，但对我来说，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珍贵的机会，能让我紧密地闭关修持将近7年时间。这一次，我不再惊惧不安地躲在自己的小房间里了。第二次闭关接近尾声时，我的父亲建议我到智慧林附近的宗萨佛学院就读1年，泰西度仁波切也欣然同意了。宗萨佛学院院长是堪谦贡嘎旺丘，他是一位大学者，在此不久前才远从西藏抵达印度。我很幸运地能够在他的直接指导下深入学习佛教哲学和佛教科学。传统佛学院的学习方法和大部分西方大学不一样，在佛学院，学生不能选课，也不能坐在舒适的教室或讲堂里，听取教授对特定科目的意见和解释，或写论文考笔试。佛学院学生必须按规定研读众多佛教典籍，而且几乎每天都会有抽考。老师会从装满学生名字纸条的瓶子里抽出被抽到名字的学生，必须立刻评论某部经典中某个章节的意义。我们的考试有时是撰写所学典籍的评论，有时则是公开的辩论。在这种辩论中，老师们随机点选学生，针对微妙的各种佛法义理，以无法预料的问题来挑战学生，要求学生给出精确的答案。我在宗萨佛学院读书快满1年时，泰西度仁波切要开始进行全球巡回讲学，因此将寺院的管理工作委托给我，让我在他的指导下监督寺院的日常活动。此外，他也要我负责在寺院里重新开办佛学院。在新佛学院，我除了要进修之外，也必须以助教教师的身份从事教学。后来，他又指示我要带领智慧林接下来几期的3年闭关， 由于他对我恩重如山，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些责任。既然他相信我能完成这些职责，那我有什么理由怀疑他的决定呢？幸好我活在一个有电话的时代，可以透过电话直接得到他的教导和指示。四年就这样过去了，我一边监督智慧林四五，一边在新佛学院中完成学业，从事教学，并给予闭关学员口传指导。这四年即将结束时，我去了不丹，接受纽舒堪仁波切的直接口传教授。纽舒堪仁波切是大圆满教法的大师，拥有非凡的洞见、体悟和才能。我从仁波切那里领受到殊胜的口传法教，这两个法可略译为本净力断和任运顿超。这些法教一次只传给一位学生，我有幸能够被选上顶受这些法教的直接传续，实在是受宠若惊。也因此如此，我由衷地认为纽舒堪仁波切和泰西度仁波切、萨杰仁波切以及我父亲是我生命中影响最深远的老师。领受这些甚深口传教授的同时，也间接接受了异常珍贵的一课。我们为利益他人而做的努力，不论程度多少，都会得到千倍回报的学习和进展机会。当身边有人情绪低落时，你所说的每一句仁慈的话语，所给予的每一个亲切的微笑，都会以一种意料不到的方式回报到自己身上。至于这种情况是如何产生，即为何产生的问题，我们稍后再来看看。因为这与我开始走访全球各地，并与现代科学大师们有了更直接的共识后，所学习到的生物学和物理学原理有很大关系。